第三十五章，虫子。
看完那些，你一定想到了三年前因球状闪电研究发现的红染子，那可是你最辉煌的时代啊。
汪淼对丁仪说，他们此时正在丁仪家宽敞空旷的客厅中，两人靠在那张台球桌旁边。
是啊，我一直在建立红原子的理论，现在受到了启发。红原子很可能就是普通原子在低维度的展开，这种展开是由某种我们不知道的自然力完成的。展开可能发生在宇宙大爆炸后不久，也可能现在仍然时时刻刻都在进行。也许这个宇宙所有的原子在漫长的时间里最后都会展开到低维，我们宇宙的最终结局是变成低维度原子构成的红宇宙，这也可以看作一个熵的增长过程吧。当时以为红原子的发现能给物理学带来突破，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丁仪说着起身到书房中去翻找什么。
为什么呢？既然我们可以捕获红原子，难道不能绕开高能加速器直接从红原子中研究物质的深层结构吗？
当初是这么想的。
丁仪从书房中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银边相框。
现在看来很可笑。
他弯腰从脏乱的地板上拾起一个烟头。
还是看这个过滤嘴吧。我们说过，它的二维面积展开来有客厅这么大。但要是真的展开了，你能从那个平面上研究出过滤嘴儿曾经的三维结构吗？显然不可能。那些三维结构的信息在展开时已经消失了，像打碎了的杯子不可能还原。原子在自然状态下的低维展开是不可逆的过程。三体科学家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们对粒子低维展开的同时保留了高维结构的信息，使这个过程成为可逆。而我们要想研究物质深层结构，还只能从十一维微观维度开始，也就是说离不开加速器。打个比方，加速器是我们的算盘和计算尺，只有通过它们，我们才可能发明出电子计算机来。
丁仪让汪淼看那个相框中的照片。照片上，一名年轻美丽的少校女军官站在一群孩子们中间。她目光清澈，动人的微笑着，她和孩子们站在一片修剪得很好的绿草坪上，上面有几只白色的小动物。在他们的后面有一幢很高大的厂房一样的建筑，墙上画着色彩鲜艳的卡通动物，还有气球、鲜花什么的。
在杨东之前认识的吗？你的生活够丰富的。
汪淼看着照片说，
他叫林云，对球状闪电研究和红原子的发现做出过关键性的贡献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发现。
我没有听说过他呀。
是啊，因为一些你同样没听说的事情。不过我一直觉得这对他不公平。
他现在在哪儿？
在一个地方，或一些地方。他要是现在能出现，有多好。
对丁仪奇怪的回答，汪淼没有在意，他对照片上的那个女性也不感兴趣。他把相框还给丁仪，一摆手说：“无所谓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”
是啊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丁仪把相框在台球桌上端正的摆好，看着他，伸手去够桌角的一瓶酒。当史强推门进来时，两人已经喝得有八分醉了。他们看到大使后都很兴奋。汪淼站起来搂住来者的双肩：“
大使，石警官。”
丁仪则晃晃悠悠地找了个杯子放到台球桌上给他倒酒。
你那个邪招还不如不出，那个信息我们看不看，400多年后的结果都一样。
大使在台球桌前坐下来，两眼贼溜溜地看着两人。
事情真像你们说的那样，什么都完了？
当然，什么都完了。
加速器不能用吗？物质结构不能研究吗？就什么都完了？
那你说呢？
技术不还是在进步吗？王院士他们还搞出了纳米材料。
想象一个古代的王国，他们的技术也在进步，能为士兵造出更好的刀啊、剑啊、长矛啊，甚至还有可能造出像机关枪那样连发的弓箭呢。
但是
大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
但如果他们不知道物质是由原子、分子组成的，就永远造不出导弹和卫星，科学水平限制着的。
丁仪拍拍大使的肩：“
我早就看出来石警官是个聪明人，就是看着。”
王淼接着说：“
物质深层结构的研究是其他一切科学基础的基础，如果这个没有进展，什么都是，用你的说法，扯淡。”
丁仪指指汪淼：“
王院士这辈子还不会闲着，能继续改进刀啊、剑啊、长矛啊，我他妈的以后干什么？天知道。”
说着，他把一个空酒瓶扔到桌上，捡起台球丢过去砸。
这是好事。
汪淼举起酒杯说：“
我们这辈子反正能打发完，今后颓废和堕落有理由了。我们是虫子，即将灭绝的虫子。”哈哈哈哈，
说得好。
丁仪也举起酒杯：“
为虫子干杯。真没想到世界末日是这么的爽。虫子万岁， 至此万岁，末日万岁。
大使摇摇头，把面前的那杯酒一口干了，又摇摇头。
熊样儿，那你要咋的？
丁仪用醉眼盯着大使说：“
你能让我们振作起来？”
大使站了起来，走，
去哪儿？
找振作呀！
得了，师兄，坐下喝。
大使扯着两人的胳膊，把他们拽起来，
走，不行，就把酒拿上。
下楼后，三人上了大使的车。当车开动时，汪淼大着舌头问去哪儿，大使回答：“
我老家，不远。”
车开出了城市，沿京石高速向西疾驶，刚刚进入河北境内，就下了高速公路。大使停下了车，把车里的两人拖出来。丁仪和汪淼一下车，午后灿烂的阳光就令他们眯起了眼。覆盖着麦田的华北大平原在他们面前铺展开。
你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
汪淼问。
看虫子。
大使点上一根斯坦顿上校送的雪茄说，同时用雪茄指指面前的麦田。汪淼和丁仪这才发现，田野被厚厚的一层蝗虫覆盖了，每根麦杆上都爬满了好几只，地面上更多的蝗虫在蠕动着，看上去像是一种粘稠的液体。
这地方也有蝗灾了。
汪淼赶走田埂一小片地上的蝗虫，坐了下来。
像沙尘暴一样，十年前就有了，不过今年最厉害。
那又怎么样？大使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
丁仪带着未消的醉意说：“
我只想请二位想一个问题，是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呢，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？”
这个问题像一瓢冷水泼在两名醉汉科学家头上，他们盯着面前成堆的蝗虫，表情渐渐凝重起来。两人很快就明白了大使的意思。看看吧，这就是虫子。他们的技术与我们的差距远大于我们与三体文明的差距。人类竭尽全力消灭他们，用尽各种毒剂，用飞机喷洒，引进和培养他们的天敌，搜寻并毁掉他们的卵，用基因改造使他们绝育，用火烧他们，用水淹他们。每个家庭都有对付他们的灭害灵，每个办公桌下都有像苍蝇拍这种击杀他们的武器。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，现在仍然胜负未定。虫子并没有被灭绝，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，它们的数量也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，把人类 看作虫子的三体人，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：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。太阳被一小片黑云遮住了，在大地上投下一团移动的阴影。这不是普通的云，是刚刚到来的一大群蝗虫。它们很快开始在附近的田野上降落，三个人沐浴在生命的暴雨之中，感受着地球生命的尊严。丁仪和汪淼把手中拎着的两瓶酒徐徐洒到脚下的华北平原上。这是敬虫子的。
大师，谢谢你。
汪淼向大师伸出手去。
我也谢谢你。
丁仪握住了大使的另一只手。
我们快回去吧，有好多工作要做呢。
王淼说。第36章尾声。遗址谁也不相信叶文杰能够凭着自己的体力再次登上雷达峰，但他最后还是做到了，一路上没有让别人搀扶，只是在山腰间已经废弃的岗亭中休息了两次。他在毫不怜惜地消耗着自己已不可再生的生命力。得知三体文明的真相后，叶文杰沉默了，很少说话。他只提了一个要求，想回红岸基地遗址看看。当一行人登上山时，雷达峰的峰顶刚刚探出云层，在阴霾的雾气中行走了一天，现在一下子看到了在西天灿烂照耀着的太阳和湛蓝的晴空，真像登入另一个世界。从峰顶上极目望去，云海在阳光下一片银白，那起伏的形状仿佛是云下的大兴安岭某种形而上的抽象再现。人们想象中的废墟并不存在，基地被拆除得十分彻底，峰顶只剩下一片荒草，地基和道路都被掩于其下，看上去只是一片荒野。红岸的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，但叶文杰 很快发现了一处遗迹。他走到一块高大的岩石边，拨开了上面丛生的藤蔓，露出了斑驳的铁锈。其他人这才发现，所谓的岩石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金属基座。
这是天线的基座，
叶文杰说。地球文明被外星世界听到的第一声呼唤，就是通过这个基座上的天线发向太阳，再由太阳放大后向整个宇宙转发的。人们在基座旁发现了一块小小的石碑，它几乎被野草完全埋没了。上面写着：“红岸基地，原址1968至1987，中国科学院。”1989年3月21日。碑是那么小，与其说是为了纪念，更像是为了忘却。叶文杰走到悬崖边，他曾在这里亲手结束了两个军人的生命。他并没有像其他同行的人那样眺望云海，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。在那一片云层下面，有一个叫齐家屯的小村庄。叶文杰的心脏艰难地跳动着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琴弦。黑雾开始在他的眼前漫涌，他用尽生命的最后能量坚持着，在一切都没入永恒的黑暗之前，他想再看一次红岸基地的日落。在西方的天际，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仿佛被融化了，太阳的血在云海和天空中弥漫开来，映现出一大片壮丽的血红。
这是人类的落日。
叶文杰轻轻地说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